抬头，然后就看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缕极光。对，当时还是真的觉得挺感动的。会觉得就是世界不是围绕着你原来住的那个地方转的，外面的世界还有那么那么多不一样的东西。
呦呦呦，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最新一期硅谷叨逼叨，我是主我是主播刀哥。这期节目呢，我请来了我女友哎哎，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一周时间环冰岛的一个行程，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冰岛的见闻。来，哎，不如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斯特。很高兴可以来刀哥的节目。其实我一直都是刀哥的粉丝，听过他每一期节目。
对啊对啊对啊，还不停的听我的节目，还给我 feedback， 这就是这个电台背后的女人。好了好了，我们开始我们正式的节目内容吧。
好的，
那不如先说一说我们为什么出发吧。大家肯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要跑到这么一个可能不是特别出名的欧洲国家。well，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一个欧洲国家。对。哎，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要先抛回，问一下刀哥为什么特别想去冰岛环岛，因为这绝对是我为你说的。所以你是始作俑者。
嗯嗯嗯，我非常期待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其实已经去过很多的国家，已经去了除了南极洲之外的所有的大陆，所以非常期待去一个怎么说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想到了冰岛，因为它远在靠近北冰洋的地方，孤零零的一个小岛，然后在北极圈的附近，就想象一下这个地方就感觉非常的遥远，非常的偏，
像是在世界的尽头一样。
对，然后我就很想去看一看那里的风光是不是跟世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因为我还没有打算直接去南极洲，所以我在想一个接近于两极的地方可能就有不同的地貌，而且还有人生活，我觉得就非常期待想去看一看。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四年前就想去了，但是因为签证和疫情的原因拖到了今年，然后终于能成行，我也是非常的激动。所以哎，是怎么想的？是怎么被我说动的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完全可以理解嘛，就是因为你之前不是在欧洲在爱尔兰交换嘛，然后就欧洲基本上就大部分国家你都去过了。那可能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我过去十年都在美国嘛，但我其实没有去过欧洲。哇，那我现在已经去过了。但是就是在去冰岛之前我没有去过欧洲，所以如果说让我来欧洲的话，或者是出国旅游的话，因为这是疫情以来就是三年以来第一次出国旅游嘛，那冰岛肯定不是我的首选。
嗯，
但所以就是我觉得最大的动机呢，可能80%是因为想要帮你完成这个环岛的梦想。
嗯，
然后剩下20%呢，我觉得是之前有看过就是村上春树的游记，假如真有时光机，然后它里面第二篇叫一个有绿苔和温泉的去处，然后这一篇是写他在冰岛的游记，然后我就印象非常深刻吧，就是里面有写到冰岛的羊是没有尾巴的，然后当时就总之就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个地方吧，就特别想去看看这边的无尾羊。
是的，然后现在已经如愿以偿了。对，就是这样子的。于是我们就决定出发，就做了一个冰岛的环岛计划。对，然后我其实做这个计划其实也做了好多版，从第一版第二版其实现在已经是第三版了，毕竟也过去了四年。于是也就怎么说，根据我们的时间，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星期，时间比较赶，所以删除了很多的景点，然后就做了一个一周快速环岛的一个计划。然后大概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第一天到达，
我们先飞到雷克雅未克，就是冰岛的首府。
嗯
嗯，然后大概是5天 right 逆时针环岛。
嗯， 然后最后一天又回到雷克雅未克待了一天。
雷克雅未克，
雷克雅未克，
这个地方可以小插曲一个小故事吗？就是来冰岛之前，然后就刀哥一直跟我讲首府的名字叫雷克雅未克，然后我可能就也就没有去做 research， 然后没有深究，
嗯，
于是就是这个名字就还蛮绕口的嘛，
嗯，
就是他就是慢慢的在刀哥的重复之中，在我的脑子里生下了根，然后我慢慢的已经习惯了这个名字，直到我们已经飞到了冰岛。然后我看见就是 Reykjavik 这个名字的全称，就是英文的全称，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哪里不对，
一下还没有反应过来。然后我也是到了冰岛之后才发现，哦 shit， 这个是雷克雅未克，不是雷克雅未央，可能是我之前自己乱编的一个名字吧，就看着他的英文翻译就随便编了一个名字，
但 somehow 还蛮有诗意的。
对对对，然后仍然到现在我仍然会说错，但是怎么说，我觉得这个名字也挺好听的，
是挺好听的。
对，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规划了这个行程，对，就是第一天到雷克雅未克，然后环岛五天，然后最后再待一天在首都，然后最后离开，所以这个行程其实是挺短的。对，然后说完了我们整个环岛的概况，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会很关心我们到底做了哪些准备。
就是来冰岛的话还是要穿，一定要穿防风防水的衣服，然后啊，很多户外的那些啊地帽啊，就是还是要穿，就是像登山鞋这种是比较稳妥一点的，所以这可能是我做的比较小的一点点准备，就是确保我来了之后是可以很暖和的，虽然来了之后发现还是不够暖和。
是的，冰岛八月底的天气已经是十度左右了，然后再加上会下雨刮风，就真的还挺冷的。
对，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挺觉得有意思的，就是有一点就是大概八月十五号之后在冰岛已经算是进入了冬季。
对，
哎，
是的，我们就在很多餐馆就会看到说八月十五号之后是我们的 winter time， 就是冬季时间，然后我们的时间就会缩短。
对，非常有意思。
或者是当时就是有一家披萨店和一家普通餐厅挨在一起，那家披萨店直接说八月十五号之后冬天时间买披萨请到隔壁餐厅。对，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八月底去已经算是冬天了，在当地人眼中。
yeah，
嗯
嗯，
对吧。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做准备真的是可能就是像刚才艾艾说的，就是衣服一定要准备过后防水保暖，其他其实衣服不准备也行，来了当地太冷就直接买。
反正它有一些 local 的品牌，然后我觉得还不错的。
是的，一个叫66度 North， 另外一个叫 Icewear， 这两个都比较出名，然后是真的挺暖和的，然后你也不用带个大箱子，直接买一套。对，然后其他其实我也觉得不需要做什么太多准备。
嗯，
其实因为雷克雅未克作为他们首都其实还挺发达的，包括他们有 contactless payment， 就是付款都是直接刷卡，都不太需要准备现金，然后所有大部分的东西都能买到，其实也不太需要准备什么，到处都有 WiFi， 你也不用担心没有信号。
是的，
在全
力的
时候。
对，就我们到了机场之后，就我们俩是没有带任何的现金来的嘛，然后因为我记得当时有看到说就是在冰岛基本上不用带现金，
嗯，
然后但是在机场的时候，因为刀哥是一个非常非常周到的人，然后也就是在我们到机场之后，他就去取了现金，在我的阻挠之外，他还是坚定的去取了现金。但是他现在应该还口袋里就是装着这些现金，因为到现在都没有花出去，就没有机会。
对，我留了一张做纪念，然后我是真的最后转了一圈回到机场，我们又要走的时候，我想起来，干，我还有5000克朗没有花掉，于是就在机场把它用掉了。
嗯，
就真的可以体现出我们这一趟完全没有用现金。
我觉得冰岛非常高度现代化，从很多设施啊这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
我觉得真的就是前期路线规划好，旅店订好，其他都不用太担心。
是的，
当然还有租车，但是冰岛租车公司也挺多的，就提前预定一下就好了，一些知名的大品牌什么 Avis 之类的也都有，就提前预定就好了，虽然比较贵，当然大家也知道油价更贵。
对，差不多准备工作就是这样子。
那么不如说一说我们当时刚出发的心情，不如先采访一下，哎，刚落地冰岛的心情是怎么样子？
落地冰岛的心情吗？我觉得就是一个字儿，我两个字儿，第一个字儿是困，因为我们当时是搭乘红眼航班从纽约飞的冰岛，然后那一晚就像没有睡一样，然后到了之后就已经天亮了嘛，所以就还蛮困的。当然对冰岛的第一印象是冷。
我就知道。对我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吧，就是落地了冰岛跟我印象中一样，就是非常的阴，落地的机场就是阴天，外面就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到。但是让我最惊讶的一点是，从冰岛的机场出发到市区的一段路上，我发现冰岛其实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荒，其实还是有蛮多绿色的，以及树木植被。我感觉甚至有一刻有一小块地方让我想起了就是森林遍地的西雅图，就那种感觉，因为也是冷冷阴阴的，然后还有一些小树这样子。
对，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是可能是文化和语言上的一个刺激和冲击吧，因为我过去十年都在美国嘛，然后这种到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周围的语言你都压根听不懂，就可能甚至比十年前我到美国的时候要更严重，因为到美国的时候你是听得懂英文的嘛。尤其是回顾就是过去的三年都一直是没有离境，然后突然来到了一个你身边什么都听不懂，然后什么也看不懂的地方，我感觉到我的身体所有的细胞全都张开了，就是他们都觉得哇好新鲜啊， everything is like so fresh。 我觉得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奇特。
对，是的，
你会觉得就是世界不是围绕着你原来住的那个地方转的，外面的世界还有那么那么多不一样的东西。就
是啊，这也是让我回想起七年前第一次来欧洲时候的感觉，也是这样子的，就非常的新奇。对，这就是我们刚到冰岛的印象了。然后就像刚才提到了，冰岛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我们第一天就非常顺利的入住了酒店，然后出去转了转，吃了吃东西，然后去超市为我们的行程做一些采购。当时我也是觉得接下来的可能没有太多的超市，或者是超市可能不够好，于是第一天我们还买了蛮多东西的。然后其实
后面发现在每一个经过的城市都有类似的大超市，对吧？
对，
一路上都还蛮方便的。
对，不能说是每个小城镇都有，但是真的只要可能一两百公里的范围内，某一个小镇上绝对有一个超市，然后那个小镇的可能规模可能都不到一千人。对，其实还蛮方便蛮现代化的，不像我之前在美国开的时候，特别是路过德州，可能开上几个小时都路过不了一个有超市和加油站的小镇，就是这样的感觉。而冰岛感觉虽然很荒，但是其实到处都有一点点人烟，
而且到处都有加油站。
对，这点还挺方便的。就我每天早上起来都去把油加满，然后后来发现这一天开下来可能只开了半箱油，中间还路过了好几个加油站。
然后我觉得冰岛这边的酒店也蛮有意思的。
对，就是预定的时候他就让你选，就是 two twin bed 还是一张 double bed， 然后我都选 double bed。然后
但是来了之后发现他的 double bed 其实就是两张 twin bed， 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然后套上了一个
double bed 双人床的床单而已。所以中间是有条缝的，是吧？所以你其实有可能从中间的缝掉下去的。
对，而且它都是两张，就是两个单独的被子。
对，
就是很多很就是跟之前在美国看到都很不一样的一些点吧，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冰岛这边的水就是你可以直接从水龙头里面喝，我知道在美国也是可以的，但我们都不这么做嘛。因为我觉得就是 personally 我觉得冰岛的水就还蛮好喝的。
是的是的，但是呢虽然凉水很好喝，但是他们的热水在有些地方会有臭鸡蛋味。这是一个可能不太能接受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嘀咕说冰岛的人挺喜欢喝茶，是不是因为热水有奇怪的味道。
对，我们当时去泡澡的时候他就提供了水和茶，然后我们就去接那个水，然后发现那个热水有味道，
笑死。
除了这些你有没有觉得还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非常多呀，我觉得有一个
挺有意思的点就是冰岛有非常多的温泉，然后冰岛人非常非常的热衷于泡温泉，然后这一点也是深得我心。然后我大概七天在冰岛泡了五天的温泉，就特别冷嘛，然后泡在热热的池子里，然后那一刻我觉得还是觉得挺爽的，
挺值得的，
挺值得的。
对，我们就把东南西北各个角落的温泉都泡了一遍，然后我们在东部的温泉泡澡的时候刚好是晚上，然后那天晴，
那天终于转晴了，因为前两天在下雨嘛，然后那天，而且那天特别累，那天开了五个多小时的车，算是我们行程里面开车比较多的一天。对，然后我记得路上有一段就是要开山上嘛，然后雾特别大，能见度就感觉伸手不见五指，就还挺紧张的，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对，然后后面终于还差两分钟要开到的时候，还有一个小趣闻等一下可以分享一下。对，但在那天在冰岛最东边的一个小城市，然后我们当时泡了一个温泉，然后我自己还挺喜欢的，然后当时就是泡在里面就觉得啊，这一天都值得了，对吧，就还挺开心的。然后当时旁边也在泡温泉的一个姑娘就突然对着天空大喊Aurora， 就是极光嘛，然后我当时就然后就一抬头，然后就看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缕极光。对，当时还是真的觉得挺感动的。
对对，哭还落泪了对，那真的还蛮美的，因为刚好我们又在泡澡，然后这个温泉又是在湖边，所以就整个环境也非常的安静，然后天上还有极光。
对，因为而且那个城市非常小嘛，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城市灯光污染嘛，所以看到的极光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我觉得。当然后面也很幸运，连着三天都有看极光啦。
对，是的，冰岛在九月初开始到三月份都有机会看到极光，然后我们刚刚是八月底九月初，所以也非常有幸看到了极光。其实我们那时候已经是九点多日落，五点多日出了，就大家肯定会听说冰岛的夏天非常的长，日照非常的长，但是我们当时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已经算是冬天的刚开始了，所以已经有相当可观的夜晚时间，所以就有机会会看到极光。对，
就觉得还蛮幸运的。
对，
对，
然后那个小插曲呢，就是还有两分钟到这个温泉的时候我们就被警察 pull over 了，因为开了五个多小时，我到后面已经有一点失智了，看不清路边的限速牌，而且也很晚了，然后就被冰岛的警察，
有一种感觉就是只剩最后的两分钟了，我们冲啊。
对，
然后当时刚好是过一个桥嘛，过了那个桥之后有一点上坡，所以就是会加速，但其实那一段是限50的，对吧，但是就本能的就是可能加速怎么的，然后就开了，就是超速了，然后当时迎面有一个
警车
开过来了，对，然后跟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们并不知道那一段可能限50。对，然后但是他开过我们之后他就一个掉头，然后灯亮起来，
逼不对啊，然后下来了一个实习警察，其实还就是有一点点胖胖的，还挺可爱的，有点害羞。
我觉得他很 nice， 对，我觉得非常非常 nice。
但这点其实还不是很重要，因为无论他 nice 不 nice， 最后我们还是被罚了170刀，
是，
就是价值170美金的一张罚单，而且他说当场付打8折。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刚刚之前讲到的，在冰岛基本上不太需要用到现金嘛，就连警察收罚单的时候也是拿着一个 POS 机过来给你刷卡，而且说如果你现场付的话，他可以给你8折，就是他就说 20% off，
就有一种啊，好像我在买东西，然后还给你打个折。哎，真的是太尴尬了，我谢谢您嘞。
本身是一次蛮有意思的购物体验。
所以说提醒大家，虽然冰岛的路上警察很难见得，但是你见得的时候说不定就会吃一张罚单，所以大家
离近城市的地方是的。 对的。
不过还是提醒大家安全驾驶，虽然你会发现冰岛人开车也挺猛的，就我按限速开的时候总是被人超车。
对，
是的，
毕竟80%的冰岛都是没有人居住的地方。
对，大家可能在路上开着都太无聊了，就一脚油门赶紧想回家。对， 不过这又说到，其实我们之前发现整个碧岛还有巴士，我们也是蛮震惊的，这种长途巴士。
对，很有意思。对，当时到阿库雷里，阿库雷里是大概在冰岛最北边，非常美丽、非常好看的一个城市，就是路灯都是爱心的形状的城市。
对，
对，还有往返雷士的大巴是57号大巴。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大概那段我们当时要开的话是要开个
5个小时，
5个小时，对，就还蛮有意思的。对，
对。还有什么其他有意思的故事吗？
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就是人文相关的吧。就是当时我们就是大概第二天的样子，然后就当时就是离刀哥的梦中瀑布还有30分钟的时候，我就突然特别想着去用洗手间。
对。
对，然后当时呢就临近搜到了有一个 farm。对，远远的其实就能看到，对，有一个农场，然后远远就能看到很多的马。它那个地方有一个叫 guest house， 后来我们有一天也住在了一个 guest house， 其实就是有一点像青年旅社的那种感觉，对吧？然后于是我们就导航去那个地方，想说借一下他们的洗手间。当时到了之后 guest house， 里面没有人。有一只牧羊犬就很着急的在那里围着我们转，然后后来就是那个农场主，他就是终于走过来了，然后就是会给你很印象很深刻的那种第一印象吧，冰岛人那种印象，就是表情是很严肃的，他们可能不会说是就是美国人那种一上来可能跟你就是笑啊或者之类的，我觉得冰岛人第一印象都还蛮
冷酷，
但也许不是无情，对，但是看起来是冷酷的，会给我有一点有一点害怕那种感觉吧，对的，当时就跟他说想借洗手间用一下，他说可以，他就问我们晚上是要住在这里吗，我说不是，然后于是就被欢迎进入了他的那个 guest house， 对，然后进去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要脱鞋，于是我当时第一反应肯定是哦很干净，因为美国的大部分地方我觉得都是不用脱鞋进入的嘛，因为像日本这种国家会要脱鞋嘛，对，然后我当时就都脱了鞋，然后的确在里面有看到就是非常非常干净，这一趟我在冰岛的印象也有，就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酒店都非常非常的干净。后来他就有跟我们闲聊，然后就有跟我们介绍怎么去他周围那些景点玩啊，一些秘籍啊，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他很热情嘛，觉得想要表达我的感激吧，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有一点 culture shock， 对，可能是在美国待了太多年，然后我觉得我当时就是本能的想要表达感激的方式，跟一个陌生人除了跟他讲感谢以外，我的本能的表达感激的方式就是我想要给他小费。于是我就使唤刀哥。我就给他使眼色。
拿钱。
我就说快拿出5刀。小费。对，然后刀哥在我的命令下，在我使了眼色之后就
乖乖去拿钱了。对，然后拿了就是5美金，然后我想就是给他，
对，在我们道别的时候给那个农场主，他当时就是没有接，对吧？
对，
然后他当时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冰岛人 we're in good salary， 就是我们很富足。当然我觉得就 tipping culture 就
给小费这个文化，
小费文化也是不在冰岛应用的嘛，
对，
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接受这一套，对吧？
对，
对，当然对我来说可能是有一点点冲击的，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
对，就可能就是从习惯不给小费的中国又到了美国待了10年，就是一直什么东西都要给小费，然后一直又来到了欧洲，特别是冰岛，就完全又不需要小费的一个国家，可能就会有这个 culture shock， 就一下甚至就让我们觉得不知道怎么该表达我们的感激，因为我们觉得借用了别人的厕所，然后还得到那么多的帮助，然后就不知道如何表示我们的感谢。
是的，是的。
对，因为已经习惯了美国一个资本主义的这套逻辑。
但我觉得就是更就是 beyond that， 就是让我能看到，就是我觉得冰岛这个国家还是很富足的，对吧？就是我觉得大家都安居乐业，就真的
是。而且其实也跟刚开始一开始他冷酷的表情对比，他其实是一个很热心善良的人。 但是这也是我们的观察，就所有的冰岛人感觉就是表面冷酷无情，但是就会默默的帮你。
对对，这就有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在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在阿库雷里，就是那个非常可爱的爱心之城，当时中午就是找了一家回转寿司店，对，当时在吃回转寿司，然后旁边有三个一看就是当地的 local， 他们应该是工人这样子的感觉的打扮，然后三个人在那里可能在吃 lunch。我们俩就是当时坐下了之后，一直没有找到那个装酱油的小碟，就决定可能直接把酱油倒在那个寿司上吃。
嗯，
我的这一切行为全都被坐在我就是旁边的那个冰岛的 local 都看到了。
嗯，
然后这位帅气的冰岛冷酷男子，从他的桌子上拿了一个小碟子，然后递在了我的面前。
嗯，
然后我非常开心的向他表达感激，跟他说谢谢。
嗯，
然后他完全没有表情，然后继续吃他的饭。对，我觉得其实还蛮可爱的。
对，他其实感觉可能也是有点害羞的，就回避了、
嗯，
就没有跟我们继续攀谈，或者是还要跟我们说话、微笑之类的。
他就是在观察，他在观察我的这些行为，因为我没有求助嘛。对，然后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
对，就是刚才说的，表面冷酷无情，但是默默帮你。对，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怎么说在
冰岛的一些很好很好的印象。
对，跟这种人文相关的，跟当地人的一些交流吧。
嗯，对你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最困难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趟路上还挺顺利的，就是我一开始觉得五天的确稍微有点赶，然后我们在路上的确稍微压缩了一些看景点的时间来完成我们五天的开车，然后的确下雨啊、大雾啊、山路啊，对我们造成了一些困难，但是总体来说还挺顺利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最大的困难可能就是做取舍，到底是去这个景点还是去另外一个景点。对，
因为很多景点都是 off road， 就是你要开出
一号公路，
那你如果去的话是半个小时的话，那你就要算起来往返是一个小时，大概这样的。
对，
然后也有很多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当时去看那个玄武岩石柱，然后当时就是我们导航到那个地方嘛，就是从一号公路开出去20多分钟，到了之后发现更好的景色在山的另一边，还有那边的游客很多。
对
对，然后他们还可以从山上就有一个道，就是可以下到底下近距离的看景色。
对，
但我们在这边就只能眼巴巴的站在山上看着对面的人。
对，然后我们绕到对面的话得开回到一号公路20几分钟，再开个可能20分钟才能绕到对面的位置。
嗯，
然后可以说是可能功课做的不够足吧。
是，就是稍微还是我觉得真的冰岛大部分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提前做好功课，就是想好你要去的哪些地方。对，然后有取舍有优先。
对，而且的确还要做一些余量，就是我们的确可能没有太预判到天气的影响，有几个景点我们后来就没有看到，因为有一天下了一整天的大雨，然后以至于那天的行程就稍微有一点无聊，就是只是开车。
是的，但我觉得天气这个东西是变量，是我们没办法预估的，它的确也是 part of Iceland， 就是它是冰岛的一部分。
对
对，就比如说我记得当时在有一个酒店，就是它的前台那里有明信片嘛，然后远看看到一张很漂亮的明信片，就是那个在一个峡湾那种感觉，就是感觉绿油油的，然后远处的海就非常非常漂亮，我当时就心想这是哪里呢，后来发现我们去过那个地方，但是我们当时去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因为雾太大，在山上完全看不到远，就什么都看不到。
对，我们等了
超惨，然后甚至还在山上，就是我们当时车停下来基本上车外就是雾，都看不到悬崖在哪里。
嗯嗯，
然后我们就当时本来很佛的在车上说那不如小睡半个小时之后可能雾就散了，但是小睡醒来还是没有散，于是我就离开了，
灰溜溜的走了。
对， 对，的确这个东西就我觉得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嘛，就是你没办法改变变量的这些事情，
是的，
只能享受当下。我觉得这也是冰岛这一趟 road trip 教会我的一些东西吧。
嗯
嗯，
是的。 然后如果有经济条件允许的朋友还是租个 SUV 吧，虽然开着那辆小破车我们也完成了整趟旅行，因为的确整条一号公路 98% 的路都非常好，但是仍然有 2% 的路可能稍微有点不是那么好，就是那种石子路，以及如果要 off-road 去一些在一号公路之外的景点的话，就还是会需要一辆稍微好一点的车。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大家尽量还是避免过河，租车公司也会提醒大家，如果你开车越野跨河的话，要是坏了他们是不保修的，对，你可能会面临可能100万克朗冰岛克朗的罚款。
好、啊、但是其实是多少呢？
其实也有大概那就可能是上万美金的罚金了。
对，
对，所以大家还是稳妥一些可能比较好。
对，
对，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生活中就很忙嘛，你脑子里可能就想着完成任务、就是很容易把 road trip 或者是路上开车就想着哦还有3个小时、但其实最快乐的就是你在路上开车 be present， 就是在当下的那种感觉，对吗？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啊，我要到那个景点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到了、但其实我觉得在开车过程中的一个小时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对，就是欣赏着冰岛在我们身边不停地变换它的地貌，从全黑的火山地貌再到绿郁葱葱的牧场，然后再到
有苔藓的一些
的
容颜，
还有到后面的湖景，还有到后面的海峡，就是
我觉得冰岛还是一个就是各种地貌、真的是各种就自然景观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对
对，然后当然我们从南到东到北再到西，对吧、转了一圈，然后就是真的是大饱眼福。对，我觉得不变的是在路上可以看到各种可爱的无尾羊，
真的是没有尾巴的羊。
然后他们有时候也会跑到路上，
对
对，然后我们就会很担心车会撞到他们、对，当然也拍了很多无尾羊
近距离的照片，
近距离的照片，对，我追星成功、超级开心。
对，当时就是从村上春树的书里了解到无尾羊的，然后当看到他真的在眼前出现的时候还蛮激动，
真的很呆。
对，
对，然后还有冰岛的马也跟其他地方的马不太一样、对吧，它是古挪威
马，可能10世纪左右
的品种，对，然后一直保留到现在。
对，因为冰岛的马是不允许杂交的，它离开了冰岛之后就不能再回来了，
羊也是这样子的。
对，然后外面的马羊也不能进来。
对
对，所以他就留着飘逸的长发，
他真的很帅。
对
对，然后有一个小的趣闻，就是冰岛无尾羊它的数量是�冰岛人口数量的2倍。
对，冰岛可能总共不到40万人口，但是有80万只羊。
然后你基本上在大部分的冰岛 local 餐厅都会见到菜单上有一道菜叫肉汤，然后它基本上就是 by default 就是都是羊肉汤。的确让我有家乡的感觉。
对，因为我们爱来自西安，就是也有很多关于羊的做法。对，然后还有羊腿，这也是非常常见的一道菜。
对，烤羊腿。
对。
不得不说哈，我觉得来之前就是我以为我们会吃的不是很好，但是这次我们真的很惊讶。我觉得就是冰岛人，首先他们有很多温室可以种植，就是很多比如说番茄啊之类的，然后他们对食物做食物还是蛮精致的，每一家餐厅，我觉得吃的每一顿饭都挺好吃的。
是的是的。那么说了这么多，如果让在这么美的冰岛选一个你最喜欢的景点或者最喜欢的地方，你会选择哪里呢？
我觉得如果景点的话，首先我觉得冰岛它整个这个岛就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就处处都是美景吧。然后如果要选一个景点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看的那个火山口湖。对，就是它就现在是一个死火山嘛，然后因为落雨然后形成了一口湖，远看就真的湖水非常的碧绿，就像一块祖母绿的绿宝石在山上，然后非常的美。然后它这个湖比较好的一点是就旁边有修楼梯，你可以 从楼梯走下去，然后近距离的看它、
嗯、对，
就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美的一个。如果是自然景观的话，那肯定是极光、
哦、是的。
我觉得这次旅行最幸运的就是因为冰岛是从八月底一直到就像你刚讲的到来年的四月可以看到极光的嘛，尤其是天晴的时候。
嗯，
对，我们基本上就是旅程的倒数第三天，然后连看三天晚上的极光，然后其中有一天就是在小木屋，住在山上小木屋嘛，然后打开窗帘外面就是极光，真的太美了，太震撼了。
对啊对啊，当时还拍到极光和北斗七星一起出现的样子，对对。如果大家好奇这个景点的名字的话，就是那个火山口，它叫 KERID，它距离首都也不远，可能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然后我最喜欢的景点其实离首都也不远，可能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的行程。然后它的名字叫的冰岛语实在是不会念，它的名字是 Seljalands Foss。 Foss 其实就是瀑布的意思，然后大家其实搜冰岛瀑布或者冰岛最出名的瀑布可能就是它了。我当时去年前年疫情的时候很想来冰岛，因为当时就计划那一年来，然后不能来，于是我就在家里云游冰岛，然后画了一幅冰岛的瀑布，就是它。然后终于梦想成真，来到了冰岛。
嗯，
对，看到了梦中情瀑。然后这个瀑布呢，就虽然不是水量最大的瀑布，但是它有一个特点是你可以走到瀑布的后面，水帘洞，走到瀑布的后面去全方位360度去看这个瀑布，而且你还可以走到瀑布底下那个小湖的边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能被瀑布淋湿。那么最后你觉得这一路有没有什么感悟？我们看了这么美的风景，遇到了那么多有趣的人，泡了那么多澡，
我觉得首先是对泡了那么多澡得到了一种升华，身体和灵魂的进化。
嗯，
我觉得人文方面吧，改变了我对冰岛人的一种认知或者是 perception， 因为其实也没有很多机会认识冰岛人，我可能唯一跟冰岛人有过一次交流，我跟刀哥之前也讲过，就是我有一个同事，他是冰岛人，然后他就是给人一种很冷酷无情的感觉。从他的口音到他的交谈方式，就跟怎么讲，跟其他美国人就很不太一样吧，没有那么友善，就是听起来会稍微冷峻一点。然后的确是会让我 first reaction 有一点怵。对，但这一趟旅行会让我大体上让我对整个这个民族和维京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对，我觉得他们都还蛮温暖，很简单，很友善。我觉得自然景观很美啊，就是我一直都有想尝试做一些正念冥想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在就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就还蛮难静下来的，说实话。对，然后在冰岛的这一周睡得非常好，就每天都因为很安静吧，然后也心无杂念，就是真的会有疗愈的作用，我觉得身体跟心灵都有得到很好的修复。刀哥开车的时候，我有时候看着外面的大自然发呆，然后也会有那么几分钟在做自己一个小小的冥想。对，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的意义的话，就首先我已经去过20多个国家了，所以我觉得 culture shock 方面，就是文化冲击上面没有特别大。我觉得更多的是重新再提醒我旅行的意义，重新提醒我不要被身边的思维惯式所影响。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付小费的这个例子，就是你在一个国家待了太久，你会觉得很多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
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然后对，世界以不同的方式在运转，然后不同地方的人们都以他们的方式在生活。
对
对,
对，然后你也不是说必须要在美国一样堆着假笑面对所有人，冰岛人他也可以冷酷但是仍然对人很好。旅行会让你知道这个世界其实不一样的，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不一样，大家可以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一个不同的地方去生活，即使在同一个地方也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只有一种规律，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对，你就不要被身边这些条的框框所框住吧。对，
是的。
那么最后的最后，不如给大家一些建议吧，如果大家也有兴趣来冰岛环岛的话。
我觉得建议的话其实来自于我们这一趟的所见所闻，就是在路上真的是看到了 各种各样的旅行方式，就是有的人他们是在徒步环岛，然后有人是骑车环岛，
嗯，
我们当然其实可能算是最普通的一种方式了，就是自驾，然后每天会有不同的落脚点，
嗯，
对吧？但是其实就是也打开一种新的方式吧，就是看到整个冰岛，嗯，是有很多的 camping site，
嗯，
就是可以露营的营地，
嗯，
对，然后比如说自驾房车。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更灵活更有趣，而且小 tip 就是冰岛是没有蚊子，
对，
基本上没有什么虫子的，所以像我这样不喜欢虫子的人，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去体验跟大自然亲密接触，比如说露营的露营方式旅行的一个好的机会。
对，而且冰岛也不像美国，也没有蛇也没有熊所以也挺安全的，你不需要带什么防熊的喷雾之类的，而且很多 camping site 的，比如说就在瀑布前，
而且真的环境非常的好，就是我觉得我还是蛮讲究干净的一个人，
嗯，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洗手间啊，就 camping site 旁边的洗手间啊，
嗯，
什么 shower room，
嗯，
都还蛮干净的。
对，然后如果大家不想开房车的话，这边也有那种什么 happy camper， 就是你可以开一辆小面包车类似于那样，然后车上就只能铺一张床睡觉，但是反正营地都可以洗漱洗澡，
对对对对，
所以说就也不用担心，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而且可以蛮省经费的一种方式吧。
对对对，而且只要穿暖带个厚一点的睡袋，你其实在冰岛过夜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是的，
对，然后听着瀑布声，听着湖水上的声音，听着大海的声音，哇，想想都有点后悔，我们为什么我们太普通了。
I know。
对，这可能是对大家的建议吧，就是再多做一些 research， 多做一些调查，然后放开你们的脑子去想这些事情，都是有可能可以做的。
对，我觉得的确冰岛让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嗯，对，我觉得挺好的，我们这期节目也聊了非常多内容了。如果大家因为我们的节目对冰岛有一些些兴趣，或者是能计划自己的行程有些帮助的话，我觉得我们这期节目也非常有价值了。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建议意见 feedback 问题，都可以在留言区评论。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吧，
拜拜
拜拜。